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《舍得》。
此时此刻，你我结缘在这里。各位好，欢迎您来到佛音大家唱网站，我是高阳，这里是阅读频道。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现在我们来读本书第一篇章《职场篇》的第一小节《成功者的愿景》里的第五篇文章《买卖的真经》。有个姓李的商人做铺地砖的工作，跟一个客户谈好了，已经签了约，这才发现这笔生意做下去一定是亏本。客户也很会做生意，很精明，一看这个生意对方肯定亏钱，所以就吩咐手下人要好好盯着，看他是否偷工减料。结果工程很顺利的就完成了，然后就付给款项。姓李的商人一句话也没多说就走了。客户觉得纳闷，就把姓李的商人请回来，问他：我想请教你，你的生意究竟是如何做的？如此高明，你这个生意赚钱没有？这位商人回答：没有赚钱，我把10万块本钱都亏完了。他说签完约就发现亏本了，但是已经签约了，要信守承诺把它做好。客户听完以后很感动，当晚把他公司里的主管都找来。他说以后我们所有工程的地砖都给这人铺。人类有史以来为了物质生活的需要，就不断从事各种交易活动。最初通过以物易物交换生活所需，后来发明钱币，就开始了买卖的商业行为。自古以来的商场里一直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，例如大斗进小斗出，大秤小秤，长短尺等，虽有度衡量可以测量，但还是有做手脚的舞弊空间。另外，货色的真假、价格的贵贱，都让人产生十商九奸的不良印象。其实，在商人当中，也有人重视商誉，诚实讲信，不舞弊造假，不玩弄手段，所以在商场上建立了善名美誉，打响了老字号的招牌，成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因素。买卖其实就是一种人际互动，如何建立良好的买卖关系有下列六点。一、公平交易。所谓公平交易，就是商家将本求利，依照成本高低标出货物价格，赚取应得的利润。买家一旦看中货物，照价购买，双方即可买卖成交。卖方既不能事前哄抬物价，更不能在交易进行中偷斤减两，当然买方也不能没有行情的乱杀价，更不能顺手牵羊贪小便宜。无论百货公司还是商场小店，只要公平交易，买卖双方就能相安无事。二、货真价实。买卖不公的原因，除了故意抬高价位，有时还以假乱真，所谓货不真价不实，自然纠纷不断。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商德，现在的日本也保存中国古代商人的品格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重视货真价实。世上纵有一些不孝的商人也是少数，而且迟早会被人唾弃淘汰，不能永久生存。三、童叟无欺。平日里有一些生活必需品随时需要，不可能每次都由家庭主妇亲自采买，不管事的老弱也会偶尔帮忙买个油盐酱醋等等，有些不孝商人就会趁机动个手脚，让人吃亏，引起纠纷。诚实的商家都会在门口标示童叟无欺，以照信用。童叟无欺因此成为商场信誉的代名词。四、银货两讫。买卖最重要的现货交易，现金付清，所谓银货两讫。但有些地方经济条件不够，总有赊欠行为， 这是一时给人的方便，但是一到收账的时候，有时难免发生不愉快的事。所以买卖双方如能遵守银货两契，就没这些后遗症了。五，让人受贿。商贾盈利当然以赚钱牟利为先，但总要讲究良心道德，要顾及消费者的利益，不但价钱要公道，而且货物质量要有所保证，不能以劣等货充当上品货，让买者吃亏，甚至昧着良心出售有害健康的食品。像现在黑心食品充斥市面，让消费者受害，也损及商人信誉，让人觉得商人失德，只是广大的厚道商家跟着受害。所以对于少数的害群之马，大家实在应该做一些清理运动，要明古而公之。六，皆大欢喜。一场交易买卖，大至土地房屋，小至柴米油盐，双方要能皆大欢喜。你感谢我帮你推销东西，我感谢你提供我的所需，能够相互感谢，这就是最成功的交易了。有的买卖双方事先明定契约，或者要求公正，因为彼此信赖诚实，到最后成为好朋友，这就更加说明皆大欢喜的可贵了。
佛光菜根谭，
愿力非即兴的发心，而是永世的承诺。愿力不是内心一念，而是实践的行为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此时此刻，你我结缘在这里。各位好，欢迎您来到佛音大家唱网站，这里是阅读频道，我是高阳。今天让我们继续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现在我们来读本书第一篇章职场篇的第一小节，成功者的愿景里的第六篇文章，启发灵感。某地发现了金矿，想发财的人一窝蜂的都去了。就在他们快到达的时候，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挡住了去路。河上没有桥，附近也没有小船，怎么办？有人说绕道走吧，没有人动。有人说游过去吧，也没有人动。众人束手无策。有个人灵机一动，往回走，买了只小船做摆渡之用，每人每次三个金币。尽管费用昂贵，可没有一个人不上他的船，因为对面有金矿。摆渡的人不去淘金了，专心他的摆渡，因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要到金矿去。后来去淘金的人十有八九都是空手而归，而那个摆渡的人倒是发了大财。一些作家写文章的时候总希望有灵感，灵感来了，文思泉涌，长篇大论可以一气呵成。灵感不来，搔首苦思，不成句，难成文，苦思不得。演讲的人也重视灵感，如果灵感来时讲得口沫横飞，滔滔不绝，如数家珍，天南海北，畅所欲言。如果没有灵感，在台上搜索枯肠，难以为继，言不达意，草草结束。 不但讲演和写作需要灵感，现在科学家的发明也需要有灵感，企业家的企划也需要有灵感，外交官在与人接触谈判时忽然心血来潮，神来一笔，对国家、社会、人民都关系重大。个人平时苦苦思考、揣摩、经营、酝酿、研讨而成为习惯后才有灵感，如果不经过自我的努力，平常一个普通人如何能忽然有灵感呢？农夫在耕种时有了新发现，从农作物的成长中忽然有了灵感，做了农业的改良发明。果农在果园里看到花开花谢，启发灵感，他也能培养出新品种。所以凡是专心创业的人，在专心创业中都可以得到灵感。宗教徒也想从祈祷修持中得到他所信仰的对象给他灵感，礼拜观音的人希望观音给他摩顶，向耶稣祈祷的人希望耶稣对他显灵，其实这都是心外求法。灵感要出自于内心，要心中的菩萨、心中的神明、心中的灵泉、心中的智能如涓涓细流不断涌出，这才是美好的灵感。艺人杨慧山因为诵读药师经第二大愿琉璃明澈，忽然灵感泉涌，所以成立了琉璃工坊。林肯曾经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，听对手在演讲中问听众，想到天堂去的人请举手，结果全场听众人人高举双手，只有林肯如如不动。对手笑问，请问林肯先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林肯说，我要到国会去。灵感是一念之间，灵感不是分别意识，灵感并非做作，灵感是自然而来，如电灯忽然亮了，醒开了，自然灵光闪现。灵感是专心而来的，灵感是对某件事的起悟，灵感也是心和外境接触后久久在心中的东西忽然起作用了，灵感就是心灵的花开放了。
佛光菜根谭，
从灵感增长的信心能知世事之微妙，从见性增长的信心能悟自他之亦如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此时此刻，你我结缘在这里。各位好，欢迎您来到佛音大家唱网站阅读频道，我是高阳。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现在我们来读本书第一篇章《职场篇》的第一小节，成功者的愿景里的第七篇文章，特效药。有个将军想要出家学道，便去找法师，虔诚恭敬的礼拜后请求，我已看破世间红尘，我要修行随师父出家学道。法师和颜悦色地说，不急不急，你在这个寺院里住住，以后再说。过了几个月，将军又来问，请求你为我剃度。法师还是说，不急不急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将军再也按耐不住，着急地说，赶快为我剃度嘛。话音刚落，旁边来了一个人，急匆匆地说，哎呦将军，听说你老婆 在外面偷人呢。将军一听，暴跳如雷，我在这里修行学道，他怎么可以偷人呢？要冲回去找老婆理论。法师拉住将军，你这么放不下，心中烦恼嗔恨重重，一句话就扰得兴义怒冲冲，怎能出家呢？人生苦短，所以有些人就想出快速成就的方法，修行的人希望立即开悟，建筑师建造房子希望即日完成，作家维文写作希望一马可待，经商营业想要立刻致富，生儿育女盼望立刻长大。由于人心求快求速的关系，现在社会上流行快餐文化，不但方便面、快餐品充斥市面，乃至有快速锅、快速炉等等，甚至生病了有各种特效药，希望立即见效，即刻痊愈。其实世间万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，不能即刻成效。你用药物使花草快速成长，失去了花的芬芳香味，养猪猛喂饲料加速成长，失去了肉味，汽车太快速会出车祸，飞机太快声音太大，讲究快速的揠苗助长，讲究特效的也会失灵。求快求速是一种侥幸的心理，古人常言大器晚成，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磨练。读书强记不能持久，速成班的学生到底基础不厚实。佛教讲顿悟，吃了五碗饭，当然最后一碗就能饱了。十里之遥的路程走了九里多，最后一步当然就会到达目的地。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不需要经过时间成长的，即使是时间也是一秒一秒的才能成分，一分一分的才能成时，一时一时的才能成日，春夏秋冬慢慢挨过才能成年。凡事不循序渐进，哪能有成？就如梅花，不经霜雪严寒的考验，怎么会有扑鼻的香味？父母生养儿女，必须随着时间慢慢成长。假如婴儿不经过抚养，特效药一吃就快速成长，结果30多岁的父母快速成长了一个50岁的儿女，这算什么伦理？又如何相处？在太阳下晒久的稻谷才能成熟，经过每个夜晚的露水滋浴，万物才能成长。所谓欲得功夫深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没有写完几缸的墨水，哪能成就王羲之的字帖？学习语文也要自然成长，如小孩到了1-2岁自然就会讲话，自然还是很宝贵的。现在社会人心希望速成，社会的生命就会缩短，人的生命就会畸形。因为快餐的东西快冷快饿，特效药快好也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，所以养身积厚才是成功之道。
佛光菜根谭，
真正会开车的人能观察空间，该快则快，该慢则慢。做人也一样，能掌握人我的空间，则事事没有障碍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， 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现在我们就来读本书第一篇章《职场篇》第一小节《成功者的愿景》里的第八篇文章《耽误总是憾事》。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，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？妈妈说，当风沙来的时候，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。小骆驼又问，那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，丑死了？妈妈说，这个叫驼峰，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，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条件。小骆驼又问，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？妈妈说，这样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会陷在软软的沙子里，便于长途跋涉。小骆驼很高兴，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动物园里，不去沙漠远足呢？雾是可怕的事，应该到达的时间没有到达，是误时；应该完成的事没有完成，是误事。说话会意不清，造成误会。人与人之间最好不要产生误会，万一有了误会，也要赶快解释清楚，因为误难免会造成憾事。例如，一，医生误诊。医生替人看病，应该对症下药，但是诊疗时出了差错，造成误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例如，本来只是肠胃不舒服，误诊为肠癌；本来只是精神欠佳，他说得了忧郁症。许多的检查误断病情，造成病人身心煎熬。有时候身体已经有了严重的病灶，却没有及时检查出来，以致延误就医，更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。二，法官误判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就是再优秀的法官，对于一些案件，有时也会发生误判的情形。现在的官司，当事人能言善道，或者请律师出场，或者请懂得法律常识的人加以指导。原告、被告谁是谁非，法官就难裁决了。一些司法案件经过初审、二审甚至三审定验，其中还是有隐情，有时引发困难，还要靠大赦来解决，可见法律上有时也会造成误判。三，记者误报。记者报道新闻是提供民众知情的方便，有的记者笔下不公，写好写坏全凭个人好恶，有时一字之差或者全篇立场不公，可能误导民众。甚至不止记者误报，到了报社编辑还要经过主管修改，本来是狗咬人，但为了耸人听闻，偏要改成人咬狗。今日的媒体报道，小事扩大，大事又更渲染，造成读者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难以。读者读不到真实的报道倒也罢了，有些当事人受到误报所产生的伤害，那就无法估计了。四，球员误传。打篮球，一个误传不但自己不能得分，反而给了对方可乘之机，这一进一出就少了四分。踢足球，一个误传，对方就靠你的失误而赢了球。棒球比赛，全队都是明星，阵容坚强，但只要有人误传，没有及时把球传出，让对方上垒，甚至回到本垒得分，战局急转直下了。其实也不只是球赛会误传，电信局人员把电报误传，邮政人员把邮件误送，政府机关公文误发，所有的来往只要有误，后面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。五，教师误导。学校里的老师所有教学的目的是要引导学生走上一个心知的世界，走上一个正派的未来。佛遗教经说，我如善导，导人善路，汝若不行，过不再导。但现在的老师教学有时也会发生误导，学生因而在思想上 有了偏差，误入歧途，是则教师也难辞其咎。老师的言行影响学生的未来甚巨，甚至思想是未来成败的重要关键，因此不能不慎。六，官员误国。政治人物在施政上有时也会误民，甚至误国。举凡图利私人、贪赃枉法、处事不公、决策错误，乃至外交、军事上误信情资等，害的人可就更多了。
佛光菜根谭，
错误比不过道理，道理比不过法治，法治比不过权力，权力比不过因果。